相信中国人常讲那个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相不相信？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常常是我们的心态啊，我们人常常对啊福气的事情、好的事情会怎么样？常常忘记，神的恩典常常忘记，但是碰到一点点不顺利呢，记得很清楚，所以是才会常常讲到这个祸不单行啊。其实神常常给我们的恩典相当多的。那前面几个礼拜呢，我不能说祸不单行啊，不过反正一连串发生不少事情。就是一个平常去看医生的这个 routine check 啊，结果师母跟我都说，哎，我们有感染了这个幽门杆菌。听说是很 common 的哈，然后呢，要吃这个两种不同的 antibiotic， 要吃两个礼拜啊，所以当时觉得这非来横祸，平常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吃这个哈？那上个礼拜三呢，我跟我的同工一起吃午饭啊，然后呢，谈一些我们的工作的事情，就吃完午饭回来以后，发现呢，全身不痛快，痒的要死，原来不知道吃错什么东西，这个有 rash。养到这个晚上阳性，然后一直到昨天大概才完全不能说完全没有，就已经少很多了。然后呢 on top of that， 然后礼拜三回来就开始感冒啊。那我是扁桃腺从小就割掉了，所以当我一感觉到感冒的时候都是来势汹汹啊。我一般的经验是至少一个礼拜，而且常常要吃这个 antibiotic 的啊。啊，所以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前面要医我的这个幽门杆菌呢，吃了两种不同的这个 antibiotic， 所以这感冒就好像就被杀掉了啊。虽然也有发烧，也有这个，但是很感谢神啊，一直到昨天晚上就差不多好了啊，所以今天可以站在我们的中间啊，所以你真的是说这个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吗？我个人不大信。啊，我很相信另外一句洋人讲的话，说 every cloud have a silver lining， 啊，不论我们遇见什么难处，其实神的恩典都够我们用的啊。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同心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再从你的话语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生活重新得力啊。愿主你纪念我们今天的聚会，也纪念你要释放的信息，求主你来使用你无用的仆人在这里。将你的信息不折不扣的能够传讲出来，愿主也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说和听的时候都被一个圣灵所感动。愿主你赐福我们，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和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有好几处圣经啊。那在这个读圣经上是不是要用 PowerPoint 呢？我持不同的看法哈。那最近看了一个消息说，这个因为现在的人呢整天用 GPS 啊，所以以后呢不会认路了。我深受其害啊，利用了 GPS 真的路都不会认得啊。那同样的，我们有时候呢常常看 PowerPoint 啊，除非这里面有个例外，假如你用电子这个圣经的话，这是 exception。假如你还是用这个印出来的圣经的话，我个人比较喜欢翻圣经啊。这样的话呢，下次你想到这段经文，你知道在哪里啊？不然 PowerPoint 你不知道在哪一页啊。所以这个个人的看法不同哈。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15节到16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啊？希伯来书第四章啊，我们从第15节念到16节，有没有翻到？啊，翻到我们可不可以起身来念？请，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做随时的帮助啊。那希伯来书是一卷很重要的一卷书，在这里提醒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论遇见什么难处，我们怎么样？刚刚才念的第16节， 所以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战战兢兢的来到诗人宝座前吗？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宝座前，为这要蒙恩惠得怜悯，怎么样？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啊，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其实我们在前面好几个礼拜的陈牧师一直讲到是苦难的问题哈。其实我们人生啊，中国人讲的好，这个人生怎么样？不如意的事情是百分之一二吗？十之八九，所以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我们常常会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哈。那所以呢，当我们在遇见这些难处的时候，请问你处在这个难处的时候，你心里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有谁可以来帮我？对不对？你在难处的时候，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谁可以来帮助我啊？在这里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啊，他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啊。所以我们会碰到难处啊，你说苦难也好，灾祸也好，我们会，但是感谢神，因为有这位一位大祭司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啊，那我们人生实际上，假如你稍微冷静一点想一想的话呢，啊，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怎么样，有无力感，很多事情超过我们的控制啊，而且呢无助感，你不知道怎么办啊，不知道怎么办啊。那当然有人就是拍拍胸膛说这个天不怕地不怕哈，那这个套句广东人的话，这个傻宅啊，这个傻瓜哈，这个有圣经的旧约讲话，这些愚顽人，这基本上这个脑子有点问题的。其实我们人其实都会碰到难处的，因为我们常常遇见那些情况啊，是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啊，然后我们常常会担心我们有所拥有的东西可能怎么样会不见的啊，然后特别对了未来，我们常常有一些没有把握，没有安全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啊。那比如说啊，老年人呢怕失去依靠啊，所以怪不得中国人说这个白发送黑发呢是最悲惨的情况之一。那这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是怎么样？养儿防老，对不对？所以假如你失去你的孩子的话，你会为你的将来担心的啊。身体越来越弱啊，韩愈他当然古时候身体他没有健保啊，所以这个身体他不太好啊。他说这个韩愈自己写文章里，他说是还大概四十岁左右，就是什么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啊，所以眼睛也不好，头发也都脱掉了，然后呢牙齿也不行了啊，身体越来越糟了，那你怎么办啊？一定会遇见的。那年轻人不要先笑啊，年轻人也会有些困难的，对不对？年轻人常常在生活的社会的当中，常常会遇见怎么样？突然的改变，常常会遇见突然的改变，我想在湾区人这一定很熟悉，对不对？公司 reorg 啊，重新改组啊，然后呢，再不妙的话怎么样 ？You know what？ 啊 ，lay off。啊，你知道在早期在我记得我们刚来美国没有多久，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像以前我们在 Rochester New York 住的时候，那边有个大公司叫 Kodak，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Kodak 他们常常 boast， 他们很得意的就是怎么样，他们的员工是三代的，祖父在 Kodak 做，父亲在 Kodak 做，儿子也在 Kodak 做的，换句话说是怎么样，很稳定的啊，很稳定的啊。但是 lo and behold， 在湾区呢，你能够在一个地方待上两年，算是 long term employer， 对不对啊？所以变化很大的啊。但是在这变化当中，我们会怎么样？会担心，会忧虑，会恐惧啊，很正常的啊。当然，我们碰到身体，这个常常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我们最近就听到好些童工就得了一些怪病啊，就是 immune system malfunction， 基本上没有的治的啊，身体谁能控制啊，谁能控制？所以呢，难怪这个一个专栏作，以前的专栏作家很有名的叫 Landers 啊，他说 fear is man's enemy number one， 换句话说，忧虑恐惧是我们人类的头号敌人 很简单，因为我们常常遇见这些事情。可是啊，我们信主人不一样啊，我们信主人不一样。在圣经里，我们等等会念到的，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神会亲自，我要强调的是亲自，不是我们在这里苦苦哀求的，是神会亲自来帮助我们，而且会向我们说一句安慰的话，是什么？不要惧怕。在困难中，在危机中，他亲自来向我们说这句安慰话，不要惧怕。Campbell Morgan 呢，他在寻找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不要惧怕这些字的时候，他很大的感慨。他说，神常常讲向我们说安慰话，说不要惧怕，就好像在一片黑暗的中间，你找到一个灯，有一盏灯，它带来盼望，带来安慰啊，这就是我们的神啊，这就是我们神。他知道我们心里有需要的时候，他主动的来向我们说不要惧怕。那更可贵的，他不只是单单说哎，不要怕不要怕，我们人也会这样讲啊，不要担心，不要伤心等等哈。我们的神讲完这个安慰话的时候，他下面给我们一个实质性的应许啊，他给我们实质性的应许。换句话说，他不是单单的安慰，他给我们有应许。假如我们来依靠他的话，他必定会来拯救我们啊，这是我们的神。那我们下面要念几段旧约的经文，原因是哪里呢？你知道，常有人，你大概你听说了哈，这个新约是解释旧约的，旧约的故事是要来说明新约的真理啊。那我们今天就用新约的这一节经文，让我们得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到旧约里面去找一些例子啊，是不是神的的确确是常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刚刚的 PowerPoint 上没有哈，但你的这个 program 上有哈。那我们去看三处在创世纪里面的记载，都是我们这个 Church Fathers 啊，这个不是 Church Fathers， 这个我们的列祖啊，这个圣经上讲的列祖。那这是讲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事。啊，讲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事，那我们慢慢一个来看。首先呢，让我们翻到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好，那你是创世纪念的熟的人，念到这你知道在讲什么哈。你不熟的话，你要回去再看，为什么突然间神说像他说的，这是以后他耶和华在异象中向亚伯兰来说这个话呢？原来呢，你要再看前面从十二章到十四章啊，当现在看来不及哈。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假如你还记得的话，亚伯拉罕在旧约里面是一个穷极潦倒的人呢，还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啊，他有权有势的人，他很富有的啊，所以不要说基督徒一定要穷得跟乞丐一样，圣经从来没讲过的。亚伯拉罕是蛮有钱的啊，蛮有钱的人啊。等等，我们再读一段圣经，知道他家里一下就可以招出318个壮丁啊。我不知道在座家里有谁家里有这个本事。啊，他可以马上就叫出318个壮丁来的啊，所以亚伯兰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就是说也有地位的人。你就会发现，各样的人都要神啊，有权有势的人呢，他这时候怎么样？发现有的事情他不能掌握，他需要神。他发现他自己拥有的财产可能一夜之间不见了，他需要神的保护啊，看见吗？啊，所以在亚伯兰身上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好，我们回来稍微看看这些背景哈。其实亚伯兰他从乌尔被神召出来，要带他到哪里啊？应许之地，对不对啊？那换句话说，你到应许之地的话，好歹怎么样？应该不错嘛。照我们常理讲，对不对？好像我们信主了以后，进入神的国啊，应该一帆风顺，百害不侵啊。Wrong。 啊，不是这回事啊。在十二章里面第十节就让我们看见怎么样，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碰上怎么样饥荒啊。家人，你有圣经，请你再翻到十二章的十节啊，十二章十节。那我念了，你翻到那看就好了哈。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换句话说，在应许之地也会碰到问题的，居然有饥荒，他非得跑到埃及地区啊。当然我们熟悉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他还没到埃及，心里已经开始怕了，因为他老婆太漂亮了啊。那所以啊，在应许之地居然会有饥荒。那到十四章十四节，不但有饥荒，而且还有战争，而且还有战争，所以天灾人祸好像也会有的哈，也会有的。这里十四章十四节说呢，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的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有318人，直追到旦。那前后故事我就不细讲啊。那在这里呢，就说五王和四王打仗呢，他的侄儿在这个索多玛就被俘虏去了，财产也被抢走了。所以亚伯拉罕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赶快把家里的318个壮丁叫来，然后怎么样，就去追啊，一直追到旦，而且大胜了啊，把他侄儿和侄儿的财产统统取回来了。那这里上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应许之地居然有天灾人祸，而且这天灾人祸呢，不是像我们在 TV 上或者在网站上看到报新闻哦，一下子肯在这个也门那边有政变啊，在哪里有饥荒啊，他发现这个东西不是新闻，是怎么样临到自己头上的啊，跟自己有关的这些事情，居然临到他自己的亲人、他的侄儿的身上，也临到他自己的身上，啊，就会发现啊，不是那么简单。一个在应许之地的这个亚伯拉罕，他突然之间发现很多事情发生是超过他的想象，超过他能控制的。那十五章我们刚刚念的第一节蛮有趣的啊，这个讲不留意的话，他可能就把它就放过去了。他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这个读圣经有时候要在字里行间去找原因的哈啊 ，between the lines， 要字里行间找。请问这个这时候亚伯兰怕不怕？啊 ，come on， 怕不怕？此地无银三百两嘛，对不对？这个也为什么耶和华在异象中要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害怕。”显然怎么样？他怕，他什么时候怕？在这事以后，这事你要去看前面十四章哈，就是他从武王那边把他的侄儿救出来了啊，而且就说他虽然打了一场胜仗以后回来，这事以后他心里怕，你不觉得怪吗？打完胜仗回来应该怎么样庆功一下啊？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我们以前有个会友，他全家呢到这个罗马去玩，在那个地铁站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大概不知道是不小心了还是炫耀，他这个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相机就挂在这里，挂在颈项那在罗马这个地铁站的时候呢，就有人把他抢走了啊。那我们这个弟兄呢，山东人，所以这个山东人，你们中间有山东人，我知道啊。马上怎么样？一个箭步上去就追啊，就把这个相机呢又抢回来了。抢回来以后呢，然后带着全家走啊。他后来跟我们讲，他的抢回来相机之后啊，他一身冷汗，你知道为什么？哎，在地铁站里偷东西抢东西只有一个人的，一帮人嘛，对不对啊？都是一帮人，他心里一凉，我在这个异地啊，在这个人家的地盘底下，我用东西抢回来，万一这些一批人来找他麻烦，他怎么办啊？所以真的有时候你好像你抢回来的东西，其实你会回头一想不妙，真的会一身冷汗。原因是怎么样？当亚伯拉罕虽然在这场战争中他把他的侄儿救回来，财产抢回来了，他会发现我住在这个地方并不是那么安全啊，我不能老是靠着我自己的本事 啊，就能够保护自己的。难道我一辈子就要常常要在刀剑底下生活吗？啊，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事以后啊，这亚伯拉罕他会觉得怕，啊，会觉得怕。这也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基督徒虽然在神国里面，我们也会怎么样遇见难处的，啊，也会遇见难处的。但是遇见难处，我们的反应啊就有不同了。我们的反应就看出我们里面的光景来啊。但是我们很感谢神，不论你反应的好也好，不好也好，我们的神他的慈爱不会因着我们的失败和软弱而减少啊。这是我们的福，这是我们的神啊，他不会因着我们的软弱或者我们的失败啊，他对我们的慈爱就会减少的啊。相反的，他会亲自来亲近我们啊，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神啊。所以呢，他下面就给了应许了，他先安慰说：“你不要怕啊。”我有个坏习惯，常常 overtime 啊。他说不会，叫先给他安慰，不要怕啊。那这里我们回过来看一下，亚伯拉罕他虽然在应许之地，实际上呢，他是一个外人。因为当地人是迦南人啊，当地是迦南人。我们大概都知道希伯来人这个字 Habir，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说大河那边的人，换句话说是什么呀，不是当地人，外来的人啊。啊，我想我们的中间有人拿到 PR 的时候，刚刚拿到 PR 的时候有一个 number， 那个 number 叫什么Alien number 啊，这听起来有点很糟糕啊，是 Alien number 啊，这就是啊，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就是 Alien， 就是 Alien 啊。那我们今天呢，基督徒实际上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怎么样，也是 Alien 啊，也是 Alien， 也是个外邦人啊。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世界上，但是我们怎么样，不属这个世界。主耶稣讲的更明白，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里面讲，他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是呢，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怎么样，就恨你们。”啊，所以不要觉得诧异，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怪怪的事情的，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因为世上人他不了解我们，也不能够体验我们，更不能够来帮助我们啊。那前几天收到一个 email， 是从广西这个南宁的一个姐妹写来，她要问一些意见啊。原来呢，她是个少数民族的啊，她最前一阵呢啊，接到她家里的一封信。啊，他显然他的妈妈大概在他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镇里面小有地位的哈。他说我们最近我们这个政府里面有一个空缺啊，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到家乡来啊？不回到家乡来呢？这个我只要通点关系呢，这个工作就是你的。他说你在南宁呢赚的又不多，又在外面很辛苦啊。他问我怎么办。他问我怎么办，原来他家里一直不能够谅解他信耶稣，而且也不能够领会为什么收带这个工资不多，但他活得很快乐，他家里人不能体会，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活的世界，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是个 alien。是不见得我们所看为重要的，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这世界能够 approve 啊，能够承认的。他不但向亚伯兰说不要怕，给他的安慰，他下面就给了，他说我是你的盾牌，是你的赏赐啊，我这个要大大的赏赐你。这个有两种翻译啊，我个人比较prefer 这个倾向于我成为你大大的赏赐，我成为你大大赏赐。好，第一个盾牌保护啊，前面因为这事以后嘛，前面亚伯兰刚刚做了一件什么事，打仗嘛啊，是不是把他的侄儿救回来嘛，对不对？所以我是你的盾牌，换句话说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的战乱，很多的攻击，但是我是你的盾牌。 啊，当然神不是个那块盾牌啊，这是寓意法啊。盾牌什么意思？盾牌是可以抵挡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从什么方向，不知道什么样的方式来攻击你的。但是我们的神就是那个盾牌，不管这个攻击是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方向，它都是你的盾牌。所以给这个神给亚伯拉罕一个确实的应许，我要保护你，我要保护你，不论是什么情况，不论是什么地方，不论是什么时候，我都是你的保护。其实圣经上这样的句子多得要死，各处的我只挑几个。在申命记三十二章十节里面，他告诉我们，他保护我们怎么样，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你知道人保护眼中的瞳仁 是自然反应的，也不信你随便弄个东西，这个人第一件事情闭眼睛，然后手会挡眼睛的，对不对？这保护眼中的，就是神保护我们是这么的宝贵。那是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二十九节里面呢，他说你的生命却在耶和华的耶和华神那里得蒙保护，像什么呢？如同包裹宝器一样。换句话说，我们在神面前的保护，他不是随随便便 OK I take care of you 啊，他把你好像一个宝贝一样，把怎么样包裹起来的啊。所以第一件事情，神让亚伯拉罕知道，虽然你刚刚打过仗，我可以告诉你，不管以后有什么战争，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保护。那其实在我们的一生中间，我们也经历到我们大概二十岁late 20s， 我们就跟师母两个单枪匹马就到欧洲去那个是在late 60s 跟 early 70s， 那时候欧洲的中国人基本上是很少的那时候呢，我们还拿了台湾的中华民国护照第一次才发现，哇，护照有这么难用的那其实我们后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真的是初生之犊不畏虎我们常常因为有公家的事情会要开车开出去的我们后来回想，当苏甲二战一有什么车祸死了，大概都没有人知道。第一个，他们翻开中华民国护照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很感谢神，我们心里一点惧怕都没有因为神一路都与我们同在所以真的在你的路上呢，就像诗篇的讲，说在你的一生的路上呢，他要来保护你所以亚伯拉罕神就给他应许，我要成为你的盾牌来保护你，随时随地的保护你知道基督徒得胜的诀窍不是说免去灾害，对不对？除财消灾什么这个破财消灾等等，这是中国人的观念在基督徒里面，我们不是说要避开这些难处，基督徒对付难处是怎么样？靠着神的力量怎么样胜过难处，明白吗？要避开难处是消极的，你不知道哪一天又来了，你避得开避不开不知道但是在基督徒里面，我们是正面的，是怎么样？靠着我们的主，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难处套一句这个孙子兵法，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换句话说，基督徒有了神以后，我们不会畏惧困难，因为我们靠得住，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是胜过，不是逃避那这里 让我们看见那不但如此，他说我要成为你的怎么样赏赐。亚伯拉罕我们刚刚讲了，他是个有钱人壮丁的养了318个，他何况他家里的财产有多少非常非常富有的一个人但是就在这个生活的经历当中，让他看见了，虽然地上他有不少财产，但是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不见了，不可靠的那所以呢神说我是你的财产我是你的财产那在诗篇有一篇我觉得非常的好这是让我们基督徒常常想到，我们的财产是在神那里，不是在这个地上的诗篇第16篇五节到六节里面说什么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这跟这里创世纪讲的其实是一样的，是我杯中的份。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实际上是神，是神所保守的 啊，他说我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请问神帮你保守的产业会不会丢的？不会丢的。所以不管你有多少的保险，你还是不保险啊。所以最好的是怎么样？让耶和华神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产业就建筑在他的里面。那这是亚伯拉罕神向他的应许，我要做你的盾牌，要作为你的产业。让亚伯拉罕打过那场仗回来心有余悸的时候，给他的安慰，给他的保证。你可能会遇见难处，会遇见征战，但是我保护你。你可能会失去财产，但是我是你的财产，啊，你不必担心。那这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他也有需要神的时候，啊，也有需要神的时候。那下面这一段呢，我们看他的儿子以撒，啊，以撒的故事啊，这是在创世纪第26章24节，啊。创世纪第26章24节啊，希望啊，我们一起翻翻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第26章24节，好，翻到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同声来念？请。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好，好，我们就到这里哈，谢谢，谢谢，谢谢，就到这里哈。那这里当然，单单念这一句，你也是摸不到头脑，我们要看上下文的，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好，那首先我们知道，以撒是一个乖乖牌。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 有权有势的，以撒是个很乖的很乖的人。那在这个前面所记载里面，让我们看见他老是被人家欺负的，在这个26章前面。可是呢，虽然一个好像很乖乖牌，这个，很软弱的人哈，也是常常被人家欺负的人呢，但是这里发现神自己来保护他，来赐福给他啊。所以假如我们中间有人是乖乖牌的，你也不要担心啊，你依靠神，神会亲自来保护你啊，亲自来保护你。好，那我们看看为什么这个乖乖牌的以撒常常被人家欺负呢？在创世纪第26章17节到24节里面，里面我讲，你们就听好了哈。因为在这个时候，以撒跟他老爸一样，他这时候是到了一个外邦的地方，到了腓力士人那里啊，到了腓力士人那里。那他们都是畜牧的人，畜牧人怎么样？需要水啊，所以他们就常常挖井啊来水，来得到自己用的水，这个牲畜所需要的水啊。所以在这里面一连串的记载里面，这个有人说这个以撒是圣经里面最会挖井的人，他挖了很多井啊。但是这里让我们发现，他每挖了一个井，有水出来以后怎么样？人家就把它抢掉了，说这是我们的。然后呢，他又怎么样？乖乖牌嘛，对不对？好，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又去挖井，又挖了井，又有水，怎么样？又有人来抢，啊，然后他怎么样？又让开，又再去挖，啊，惨不惨？啊，你们有没有碰过？世上有没有碰过这样人，或者你自己也碰过这样经验的人？有没有？你们没被人家欺负过啊？哇，厉害！啊，真的。真的，以撒就是这样一个乖乖牌的啊！但是你要记得啊，人看不见，神看得见啊，神就要保护他的人，以撒属于他的，所以他会保护啊。其实这个故事今天多的是啊，我在准备讲的时候，一把的例子啊，我先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在上海浦东啊，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做微粉的这个工厂。就叫做中芯晶片，大概是全中国最大的啊。他的创办人就是一个弟兄啊，张汝京弟兄是我们的好朋友啊。他就是以撒啊，刚刚有起色。我以前常去上海的时候去看他嘛，常常他要一些最先进的这个 equipment 啊，就说美国不卖的。啊，这个原因我想你们都知道。但是呢，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到德州 去跟他们讲他在那里的工作啊，结果呢，美国什么就肯卖给他。所以当时的这个上海的政府的官员都很诧异，他说我们弄了半天，贿赂了半天，好像都买不到，你居然怎么也不要贿赂，怎么就买到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努力的不得了啊。然后后来怎么样？两年以前突然间就把他撤掉了，就把他撤掉了。啊，最近我听的消息里面又内斗啊，又打得天翻地覆，甚至于在香港的这个股票都要停市一天。就是这样，原来是怎么样？他在那辛苦已经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啊，辛苦了那么一大段时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人家一看快要有结果了，就把你赶走，啊，他们来享福，啊，这就是世界上，啊，以撒是这样的人，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会碰到这样的，啊，也会碰到这样。所以呢，以撒虽然是每次挖了井被人家占走，又去再挖井，心里怎么样？舒不舒服啊？不舒服的啊！所以这里是圣经上记载是很有趣的。他说当夜啊，他因为他跑去别示巴哈，当夜耶和华就向他显现啊，在晚上，你知道晚上很有意思。在你们年轻人中，大家很多都是夜猫子哈 啊，晚上怎么样？夜阑人静的时候，你常常会去想很多的事情的啊，会去回想。我想这个以撒在晚上啊，在回想的时候，他心里是蛮不舒服的，老是被人家欺负啊，心里蛮不平的啊。虽然不讲啊，但是我们的神知道啊。所以在当夜耶和华神就向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罕的神，不要惧怕啊，他自己来啊，不要惧怕。他说呢，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你知道同在这两个字我们常用啊，但是不大知道它的厉害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在这个我有时候还很不大羡慕现在的小孩子啊，现在小孩子整天就对着这个电动玩具人天下事完全不知道的哈。那我记得我们小孩子一到暑假那个巷子里面一摞有人还点头哈，这个大概也有这种经验啊，一大摞小孩子在那玩啊，玩官兵捉强盗啦，什么踢罐头啦，这种东西哈，啊，蛮有意思的哈 啊。但是玩的时候会不会吵架？会啊啊，有时候小个子被人家欺负啊，他有什么办法？回去叫他在高中念书的哥哥来啊，只要那个念高中的哥哥一来站在中间啊，这都是小学生的对不对？然后一站在那里啊，又问。有什么问题啊？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是因为有这个大哥哥同在啊。其实这就是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啊，真的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那在这里啊，让我们看见神的同在啊，连外邦人都看得见。耶和华神和以撒同在，连外邦人都可以看得见。在创世纪的26-28节里面，这些欺负他的腓力士人，他怎么说呢？他们说呢，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不是耶和华讲的，也不是以撒讲的，是谁讲的？是这些腓力士人讲，外邦人讲的。他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神与你同在，看见没有？神的同在，这些外邦人都知道的，所以我们不要怕啊！外邦人都看得见的。然后呢，他反而来求和了。他说：“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啊！”哎，以前欺负人的，现在要立约，你想想是怎么样？显然发现有神的同在，他们敢不敢再惹了？不敢再惹了啊！有神的同在，不敢再惹了啊！那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虽然以撒是一个软趴趴的人，但是神看见，神来安慰他，而且应允他，要与他同在，要与他同在。不但如此，常常我们觉得我们损失被抢走的，但是圣经上很有意思的，这个在约珥书里面讲。他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蚱蜢、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不还你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虽然看起来好像损失 神怎么样要补上我们啊，可以还给你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好像被人家欺负等等哈，不要怕啊，我们有我们的神在那里看得见，像以撒一样。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在南加州教会里面啊，那你知道在教会里服侍也会被人家欺负，你知道吗？啊，那时候我正好是执事会的主席啊，那我们的牧师呢跟我们关系特别好，所以中间有人就不大服气啊，不大服气之后是干嘛呢？就造谣啊，说我们呢故意去笼络人心等等等等，讲一大串。然后这个弟兄呢也很有意思啊，他一下班呢就会有时间，就张家、李家、王家一家一家慢慢打电话。啊，然后就这个用innuendo 啊，就隐射的方式啊来攻击我们啊，所以弄到后来我们的同工都见面的时候，你就觉得怪怪的啊，就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啊。那后来最后你要钱吗？你去啊，我请人辞职不做了啊，我们不说一句话啊，不说一句话。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被人家欺负，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神知道，两年以前我儿子的葬礼上，这个弟兄和他太太亲自来见了我面，说对不起。不要怕，有时候你可能被冤屈，可能被人家欺负，但是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啊，他会眷顾你啊，他会眷顾你。当他成我们的帮助的时候，就像他与以撒同在，连他的仇敌都要怎么样让三分啊。所以这里第二个看见像以撒这样子柔弱的人，耶和华与他同在啊，而且要赐福给他啊，赐福给他。其实保罗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说软弱的人呢，他越软弱怎么样靠得住越坚强，对不对？他说在这个哥林多后书说，我为了基督的缘故啊，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的。前面讲了一大堆，其实我们没有人想要的，对不对？他的原因告诉我们，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怎么样就刚强了。这是保罗所学会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怕啊，真的有神同在，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啊，什么时候软弱什么就刚强了。不但如此，神他的帮助是一直到永远的。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到底啊。我们人去关心别人大概是三天热心已经不错了啊，我们的神爱我们必爱我们到底啊。所以以撒在人看好像吃了亏，但是在神的面前，神保护他，赐福给他。那最后啊，是第三种人啊，是雅各啊，是雅各。那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四十六章啊，我们从第二节念到第四节，创世纪第四十六章。创世纪第四十六章啊，二到四节。好，翻到以后呢，我们请一起来念。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好，我们就念到这里。雅各我们大概比较熟悉，雅各是不是一个乖乖牌的人呢、啊？大概最诡计多端的一个人啊。这个你会发现有钱有势的人需要神，乖乖牌的人需要神，这个诡计多端的人怎么样也是需要神啊，也是需要神啊。那我们这里看见像多谋的雅各，他对将来发生事情他也会害怕的 啊，也会害怕的。那这里我们知道，在四十六章的前面，就是因为大饥荒以后呢，雅各就打发他的儿子到埃及去去要粮食，对不对？那时候他的儿子约瑟已经在埃及怎么样？做了宰相，所以这段记载的时候就说，法老呢要这约瑟呢把雅各他们全家都带到埃及地去，啊，这是这个历史的背景啊。所以呢，雅各这时候心里有点担心，好，有点担心。又这里又有趣，又是在夜间。又是在夜间，我想雅各在晚上的时候啊，在亚伯渡口的时候，他也在夜间跟神摔跤哈。这个时候呢，也是在夜间啊，所以灵修是不是应该晚上好？那他的晚上的时候呢，我相信晚上常常人有时间来好好来思想啊。我想雅各是一个很会筹划、很会思想的人啊，他会想我这一生呢。经过这么的苦难，现在到年迈的时候怎么样？又要搬家了，又要搬家了啊！我想当时的心情，我们可以猜测得到，啊，猜测得到，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这个年长的人哈，从中国搬来，或者从台湾搬来，或者从香港搬来，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情怎么样。我以前在宣道会的一个牧师，他的爸爸在香港，他已经那时候已经九十多岁了，抵死不搬啊！他的全所有的孩子都在国外啊，他抵死不搬。我后来想想，我也很同情他啊，因为年老的时候要他离开他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的啊！我想雅各在这时候，他心里一定有惧怕啊，不然神不会说不要害怕。一定有惧怕的，特别他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不是属于他自己的地方，根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担不担心？一定担心。同时他也很清楚，雅各狡猾归狡猾，神的祝福他是记得一清二楚的，他知道神要透过他怎么样成为大国嘛，对不对？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嘛，对不对？一直传到雅各嘛，要成为大国，而且要在应许之地。今天糟了，我到年老的时候要搬到怎么样别的地方，不在应许之地，他会不会担心神的应许会落空？会的。所以神知道，你我是觉得常常读圣经的，你会体会到我们的神真是细腻。我们心里所担心所想的怎么样，他先来告诉我们，先来安慰我们啊，他担心，所以说你不要惧怕，你下到埃及地去，我会与你同去。前面以撒只是我会与你同在，这里呢他会我与你同去。哇，有没有不同啊？有啊，因为年老的时候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会真的很怕啊。有一次我出差坐飞机啊，在候机室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韩国老太太，叽里呱啦跟我讲了一大堆韩国话。我说我不是韩国人啊，原来他是要坐飞机到纽约啊，只会讲 New York New York， 他就问哪个去纽约的，大概是啊。那这个原来他是一个人，原来他是一个人要去纽约，显然他言语也不大通。你可以想象到他这趟坐飞机心里怎么样，蛮担心的。后来很感谢神啊，终于找到一个人去纽约的。然后我在候机室里，我就发现这个老太太就如影随什么，不是如影的人，就是影子跟着身子走哈，就一直啊如影随形哈，他就跟着那个人走哈啊，你看到没有？神跟这个雅各讲，他我要与你同行，你就了解了啊。当他最担心的时候，神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跟你一起去啊。神真的是啊，讲讲都很感慨啊，我们的神真好。那其实在 摩西他也有类似的经验，在出埃及记里面也讲到哈。那在这里，神给他的，他第一个安慰他，你不要怕，然后给他很有实质性的运行，我跟你一起去啊，你不要怕。那这除了眼前的这个困难，对不对？他另外将来的困难呢，神也跟他讲了啊，他说我必定带你上来啊，带上来表示怎么样？我一定会把你的子孙，他说我在埃及，我要让他成为，让你们成为大国嘛，然后一定必定将你带上来啊。换句话说，你的子孙呢不会永远流落在埃及的，我一定会把你的子孙带回应许之地的。那从历史上我们知道，的的确确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把怎么样约瑟还有雅各的遗体怎么样再带回到这个迦南地的，而且让他安心。他说你的子孙子孙一定会回来，而且呢一定会为你送终，所以你不要怕啊，一路我跟你同行，将来你也不要怕，你要临终的时候呢，一定我好好带你的啊。所以让雅各他可以安安心心的在晚年的时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所以让我们看见我们一生中间是有不同的境遇啊，不管你是才干很好，有权有势也好，或者是一个很软趴趴的，常常被人欺负啊，心地善良的人也好，或者是这个诡计多端，很有办法，但你到年老是没办法的时候也好，神怎么样都答应我要随时做你的帮助啊，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要做你随时的帮助啊。那亚伯拉罕、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今天也是你和我的神。他以前怎么样在他们生命当中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今天也要成为你和我，不论我们处在什么的境况，他也要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短诗。